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来聆听，一起来分享。虽然呢不能直接跟我们来对话，但是我想有不同的一些形式呢彼此的来对话的。
不同的声音也可以透过电邮或者发短信给我们，告诉我们你的故事，或者你看天经的时候有很多的疑问，又或许你在生活当中碰到一些难题，想跟我们多多的分享，想问一下意见或者交流一下的话，你都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要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我发现呢在世上啊有两种人，一种呢很自高的人，一种是很自卑的人，当然不是绝对的啊。那其实我觉得自高也好自卑也好呢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就是一个那个钱的两面的。那人呢很容易呢骄傲自满啊，甚至高傲啊，是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成功啊，他了不起啊。但是反过来，如果他比如说做不成的时候呢，他就是自卑的，
就没有信心了。
对，就没有信心了。但是呢我觉得真正的让一个人去表现他自己的生命的话呢，不是一个高傲的，也不是一个自卑的，而是一个正面的，就是一个谦卑的这样的一个人的。
所以我总是觉得主尔萨他在世界上33年的日子，给我们一个非常具体的样式，一个具体的榜样。从我刚刚开始接触信仰的时候，就读到天经，说到尔萨有很多的属性，他有很多的特性，值得我们去学习，努力的去模仿。但是其中我觉得最难学到的一点就是谦卑。其实尔萨，你想想看，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是尔萨，我是说如果你本来是有着君王的形象，即便你要穿着很朴素的衣服，但是内心可能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种很自满的感觉，因为觉得自己的身份很高超，你们这些平民百姓我都瞧不起。可是尔萨在33年的人生当中，让人看到的只有谦虚，谦卑下来，他愿意跟在社会上面让人瞧不起的人处在一起，或者是寡妇、一些穷人、一些被人瞧不起的群体、税吏等等的。所以真的是谦卑是很重要的。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很有趣，他说有几样方法就是让你去测试一下你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谦卑的人。第一个就是看一下我平常是不是经常寻求别人的帮助的。我发现自己都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想让人帮忙？一方面觉得哎，麻烦到别人，还是我自己做了算。但其实认真的想想，我是为了面子，不想求别人帮助，是担心别人觉得你能力不足，所以不好意思开口，宁愿自己埋头苦干，可能白费功夫做一些错的事情。所以这个呢也是很值得我自我审视，我到底是不是个谦卑的人。那第二点呢，我们香港有一句话叫做和事佬。
和事佬就是在中间、讲了一些好话。
对、调整一下僵局。这种人呢，和平的人呢，他们尽量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呢维持生活中的和平，哪怕不是我跟你吵架，可能是我朋友跟人吵架，我也希望帮助他们去调整个人的情绪，这个就是谦卑的其中一个特点。那第三样也是最后一样，知道什么时候我该闭口。你发现骄傲自满的人很喜欢说话的，任何场合里边你都能够听到他在发表言论，发表他所谓的很伟大的看法。但是谦卑的人他们知道不是每一个场合都适合开口说话的，而且他们非常乐意让别人先说话。就像我们经文也提到，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对，所以要掌握 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就做什么，应该讲什么时候就讲什么。那在揭开幔子见光明的这个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高山作为这个残疾的女孩子她的人生的经历。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前往麦加。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便被授以严格的衣着和行为上的规矩。我们会用端庄合宜的旁遮普的沙瓦尔堪美兹，也就是一套宽松的外衣加窄脚长裤，将自己从脖子到脚踝都罩得严严实实。我们会用杜百达，一条长长的精巧宽阔的纱巾围在我们的脖子上，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用它盖住我们的头，或是把它拉高遮挡我们的面孔。天气冷的时候，我们还会用一条披肩包裹起自己。当我们不得不外出的时候，就会穿布尔卡，也就是一条长长的用不透明的布料做成的长袍，把我们从头到脚趾头都包个彻底，只在眼睛的位置留一个用透光丝网遮住的口子，让我们能往外看。布尔卡使我们无法在街上进行普通的交谈，也降低了穿戴者正确判断街上交通状况的能力。不过那时候我们从来不曾质疑这些条条框框，更谈不上公然反抗这些习俗。相反的，我们倒觉得这包头长袍对我们是一个极好的保护。只有我们能透过狭缝观看这世界，而这世界却不能看到我们。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当我们看见伦敦的女人穿着毫无端庄可言、下摆远远高出膝盖的超短裙，肆意炫耀自己身体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认定，这就是世界上最邪恶的城市。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在我们的城市里，女性与一个非直系亲属的男子说话，哪怕是与一个男性仆人说话，也会有损我们的名誉。整个白尔达，也就是我们的面纱，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对于一个穆斯林家庭的妇女，哪怕是一丝一毫名誉上的瑕疵，也是绝不可被接受的。针对言行有失检点的刑罚，可以是异常严厉的。每日三餐由一个侍应用手推车送来，女佣会在门口从他们那里取过来。偶尔这些食物会由英国女服务员送来，这时我就闭起双眼，只为了避免看到他们裸露的腿。我开始对酒店的食物感到厌烦。父亲每天都会给我们点鸡肉套餐，因为那是清真的，也就是用穆斯林认可的方法屠宰的，是合法的肉食。猪肉是哈拉姆，是不洁的、严禁的，甚至说出猪这个字也会使人的口不洁。直到今天，当我谈及这动物时，我会用旁遮普语巴尔拉一词来代替，也就是局外人的意思，这全拜早年的训练所致。任何其他的肉类也会被我们怀疑是用猪油烹制的。套餐里连同鸡肉有蔬菜和米饭， 另外有冰淇淋作为甜点，我们也喝可口可乐，房间里面也备了不少。我突然的幻想能有咖喱或是烤肉串什么的，还有家中院子里树上的桃子和芒果吃。为了帮助我振作精神，父亲带我出去在附近逛过两三次，一次是参观了我们下榻的酒店，另外有几次他带着我和佣人们坐出租车在周边兜了一圈。途中他向我们解释为何这里的英国人与我们不同。
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
父亲说，
他们相信尔萨麦西哈，也就是基督教里说的耶稣基督，认为耶稣基督是真主的儿子。当然他们是错的，因为真主从来没有结过婚，他怎么可能会有个儿子？但是至少在一点上，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拥有圣典的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同有一本书。
这可使我犯糊涂了，要是他们和我们使用并相信同一本圣典，为什么跟我们这么不一样呢？
有很多东西他们有自由去做，而我们却没有，
父亲说，
他们可以吃猪肉也可以喝酒，男人与女人之间可以很随意，不结婚也可以住在一起，而当孩子渐渐长大后，他们也不尊重他们的长辈。不过说到底，他们还是不错的，他们守时且讲原则，只要他们做出了承诺，就一定会去履行，可不像亚洲人。
父亲在这个议题上是有权威的，因为要出口我们在巴基斯坦种植的棉花，他时常需要应付外国人。
在宗教上我们可能与他们不同，但他们是有同情心的人，愿意帮助别人，也挺有人情味儿的，
父亲总结道。我默想着英国人的自相矛盾之处，一群善良人生活在一个气候温和、常年雨水丰沛、充满绿色植物的国家，他们的圣典带给他们这样或那样的自由，而我们的圣典和他们的还是相关的。这些不同是怎么造成的？这个问题对于一个14岁的女孩来说实在太深奥了，于是我选择把它抛到脑后，并催促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即将起航的朝圣之旅中。直到多年之后，我才终于开始在这个问题上有所领悟。不过真的到了那一刻，我已不能像当年这样轻易地回避它了。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高山在治疗期间呢，遇到有人向他来介绍尔萨的信仰，让他来思考这个人生。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我们真是有时候需要遇到一些人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人呢能够去认识自己。
我曾经听说过一个朋友，他这样讲，他在公开场合说，我心里很担心啊。担心什么呢？他听过很多的人去分享见证，信了主之后经历上主的能力，经历上主的帮助，他发现统计了一个数字，多半的人呢都是因为得了病或者癌症或者身体突然出现一些意外才相信主的。他就在想啊，会不会我信主没多久，上主就要我经历一场大病，让我亲自的去经历他的大能呢？他就很担心，有这个疑问。那结果呢，有学者有老师就跟他说，你不用担心，因为上主给你一些经历不是要作弄你，他确实希望呢你能够趁着机会跟他好好的亲近。那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必须要受到很大的疾病的困扰， 但关键是你在治疗期间，你在病患当中，你仍然得到那份出乎意料的平安，或者是学到很宝贵的功课。
其实我回想我自己的经历呢，就是在困苦的当中，困难的当中呢，我能够真正的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能够有一些改变。所以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个困难或者是得了病的当中去有个改变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人生当中遇到一些困难，一些拦阻啊，我觉得是对我们有好处的。特别是我们在经历主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得到更大的一个安慰。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和平的君王，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奇妙的这是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和平君王，这政权和平安比无穷无尽增加，在大卫宝座上治理万民。增加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建立，从现在直到永远，从现在直到永远，耶和华的恶行必成全这事，从现在直到永远，从现在直到永远，万军耶和华儿心必成全这事。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受，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人告诉我，在德国的巴本豪森那附近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正在展示一对常年纠结在一起的鹿角。显然这对鹿角是多年前被人发现的时候就是这个姿态了。传说这两只鹿因为陷入激烈的打斗，和对方的脚缠在一起，再也没办法脱身了，结果就这样的活活的饿死了。想象一下这对纠结的鹿角，它们代表冲突可能带来的僵持情况。如果我们一意孤行，坚持要在每一次争执中占上风，坚持争取到该有的权利，就可能因为双方僵持不下而牺牲彼此的情谊，不能和平解决冲突，就难以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了。持续升高的负面情绪也可能蔓延到与冲突无关的局外人身上。下面这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984年的春天，美国职业棒球巴尔的摩金鹰队抵达波士顿参加正规的夏季赛。正规夏季比赛原本只是例行性的比赛，但拜其中两个球员之赐，这次的球赛变得很不寻常了。金鹰队的麦克罗跟波士顿的三垒手突然打了起来，不到几分钟时间，两队所有的球员都加入了战局，看台上的观众也决定参一脚，两队球迷也爆发激烈的打斗。不知道谁在看台上放了一把火，结果整个球场啊都烧成了灰烬。更糟的是，大火持续的蔓延，波及附近107栋的建筑物，一次无谓的冲突到最后竟然变成当地的一场大灾难。人与人相处，冲突的发生是在所难免的，但像这种毁灭性的结果却可以避开的。每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经验和价值观，个性也不可能相同嘛。因此只要牵涉到与他人的互动，就一定会有意见相左之处。与他人产生冲突并不是反常或者稀奇的事，重点就在于我们能不能想办法化解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面对冲突的态度经常会受到过去的经验的影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三兄弟有时候吵得不可开交啊，甚至扭打在一起，这个时候我妈妈会马上跳出来把我们拉开，要我们各自回房间好好的反省一下，等到了解如何互相友爱之后才准出来。可是现在想想啊，如果一发生冲突就把你和别人隔开来，那么要如何学习跟别人好好的相处呢？等我长大以后，我每次和别人起冲突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回到自己的房间里静一静，或者是找个我可以独处的地方。只是很不幸的，我从房间里出来的时候，冲突还是等着我。解决冲突没有神奇的速成法，但我们可以采取某些行动，好让紧张的气氛先舒缓下来，再想办法解决纷争啊。那就是寻求双方共同的利益。前几年有位霍斯特先生是个自私自利又不能理性解决纠纷的人，所作所为老是既荒谬又愚蠢呢。事情起因是霍斯特的土地和某人的土地相连，中间有一条界限划分出彼此所属土地的区域，但是他的车库刚好有一半盖在了对方的土地上，双方为了车库使用的问题就争执起来了。 最后谈判破裂，霍斯特一气之下把车库从中间锯成两半。这样一来，那有争议的土地谁也别想用了，除非你愿意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否则的话任何方法都是枉然的，冲突仍会不断的发生。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彼此要把注意力的焦点放在什么是对的，而不是争辩出谁对谁错。我很久以前呢，就体认到，在一场冲突之中，所谓的优胜者什么也学不到，而落败者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将他们踩在脚下为所欲为的人呐。好了，下次节目再为你说说其他几种解决冲突的神奇方法。
今天心灵殿堂的一块石头是谦让，在天经马太卷7:12这样说，所以你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这就是戒律和先知的总纲。
我们中国人讲呢，己所不欲，勿欲施人，就是说你自己不愿意去做的，不要让别人勉强跟着你做。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在马太卷7:12所说的，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也同样的怎么样对待别人，这是我们做人的一个一般的道理。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一书2:3-6。
如果我们遵守真主的命令，这样就知道我们已经认识他，但无论谁遵守他的道，他爱真主的心就的确在他里面全美了，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真主里面了。凡说自己是住在他里面的，就应该照着他所行的去行。
主给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他一方面是蛮有能力，蛮有威严，蛮有圣洁的，但是他同时又有慈爱，有怜悯的，这就是我们的主的大君王尔撒麦西哈。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人生当中也同样的经历主的恩典，我们照样的按着主的心意来去对待别人。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
Thank you.